下雨的天气，仍然来到主的面前来聚会敬拜神，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继续来查考马拉基书。上一次我们讲到马拉基书的概要，包括背景，谈到了马拉基书呢，它是旧约的最后一个经卷，也是从旧约到新约的一座桥梁。因为马拉基书里面也针对了施洗约翰的预言，以及立约的使者，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要来到而且他要成为公义的日头。那因为在那一个被掳归回，虽然圣殿已经重修这一个完成，以斯拉也做了一番的信仰复兴，但是经过了将近百年他们的属灵光景还是非常的低落那这些低落呢，反映出他们有提出六个问题来质疑神。那这个六个问题呢，就看出他们的心态了反映出他们对神的一种悖逆藐视，那么呢还自以为自己是站在正义的这一面。所以神借着先知不断的来苦口婆心的提醒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知所悔改。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第一章那第一章呢，大概这个六个问题里面的两个那第一章一个主要的重点是在讲神呢他拣选的爱因为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呢曾经第二节说神曾经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是第一个质疑。神说我曾爱你们，神对以色列百姓说我爱你们，可是百姓却说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你哪里有爱我们那这个也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这个灵性低潮的时候，我们遇到苦难我们得不到神的一个帮助或怜悯的时候，我们也会对神的爱提出质疑，到底神有没有爱我神如果爱我，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些苦难？当时候的选民自己的灵性非常的低潮，信心也非常的低落，他们自己的行为没有改正反而呢来质疑神这就是看出人性的弱点人常常会以自我为中心去检讨别人，甚至认为是神不公不义那么这第一个问题其实不只是以色列百姓会发出，我们在日常信仰生活当中有时候也会发出。那么神就做了解答，在第二节的下半段说，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这里呢，神呢直接回答，当百姓质疑神的爱，神说我爱你们是因为我拣选你们所以爱的拣选就成为我们最高的一个原则了。当我们对神质疑爱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回到神如果不爱我们，为什么拣选我们以这个以扫跟雅各这一对双胞胎来说，在这两个这个双胞胎还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善恶还没有分明，那神就拣选雅各，没有拣选以扫，这就是神的爱。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创世纪 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旧约两二十九页，二十三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利百加怀孕的时候，这一对双胞胎在母亲肚子里面就在相生。好，那这个作为待产的母亲利百加很觉得很辛苦很痛苦，他就向神祷告，那神就告诉他说，两国在你的腹内，你的肚子里面呢，将来会演变成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但是呢，大的要服侍小的。好，我们知道大的是什么？是先出来的以扫，那小的就是后出来的雅各，时间相差没有多少，但是呢，神早就预言，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也就是说，神拣选雅各，没有拣选以扫。那你说神不公平啊？在拣选的事上啊，神有他的主权啊，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能质疑神啊。神，你为什么选雅各不选以扫？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已经信主了，神拣选我们，可是神没有拣选其他人。那光是这一点呢、啊，就够我们怎么样？感激不尽了、啊。哦，所以我们回想啊这一段呢、啊，也是让我们有一个醒思。当我们在对神质疑说，你到底爱我在哪里呢？你在什么事上爱我呢？你要回到原点，神在拣选这件事上爱你，光是拣选啊，这个价值就远超于世上的任何的啊这些财富啦、啊、或者是啊平安喜乐。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呢，被神拣选的人才能够进天国的资格，成为神的子民呢、啊。哦，在旧约啊，神出埃及记啊第十九章哈、哦，那里以色列百姓刚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对他们说明了他们一种新生命的开始。我们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四节。出埃及第十九章第四节，旧约九十一页，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啊，神就告诉他们，你们身份不一样，你们是属神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也是圣洁的国民。神特别将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就是要让他们走上这一条属神的子民这一条路。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在《生命记》的第七章的六到八节，更是讲得很直接。我们看《生命记》七章八节。六节，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旧约两百二十五页，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守他 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里讲得很清楚，以色列百姓是神特选的子民，没有其他的理由，也不是因为他的人数最多，反而他们的人数在万民当中是最少的，是神特别专爱他们，没有理由。如果要讲理由，就是啊，神就是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长得比较漂亮，或者是比较有聪明智慧，或者是行为比别人好，没有，只因为在善恶还没有分清楚的时候，神就爱雅各。好，圣经说误以扫了，那看起来好像说以扫先天就被神恨误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在人还没有做出行为之前，神都是爱的。好，可是呢，只是特别的拣选，是特别的爱，是被拣选的那一个人呢，是神爱多，多爱他，多于没有被拣选的人。这样来了解了，我们就比较不会啊，觉得说神为什么无缘无故的恨以扫呢？所以从这一段啊，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神专爱雅各，而且呢，以扫后来的行为也很不好。当我们读啊《厄巴迪亚书》啊，或者是《耶利米书》49:7-19，《以西结书》的35:1-15，那里看出啊，以东人呐、啊，他们呢、啊、行为很不好，他们呢、啊、没有顾念啊兄弟之情。在以色列百姓啊，在走旷野路的时候，他们也常常骚扰、攻击，甚至啊，在敌人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一点都没有顾虑到兄弟之情，不但不帮忙，反而呢落井下石。当我们看《厄巴迪亚书》哈，这里是在专论啊以东被审判，啊，讲出了以东的罪行。简单讲啊，以时间的关系哈，《厄巴迪亚书》哈，在1081页，这里讲了许多以东他们的灾祸。好，那我们看黑色的标题啊，论以东因骄致祸，他们骄傲，所以他们要得到灾祸。好，他们以为他们啊好像老鹰啊，可以飞到星球之间呢、啊。他们离开了地球，那神不会啊来处罚他们，抓不到他，哦，以为他们能够逃脱神的刑罚。那在第二个段落是说，因陷害雅各，哦，他们啊不但没有帮助雅各，雅各是他们的兄弟啊，后来是两个民族嘛，以东人跟以色列人嘛，可是以色列人呢、在受到外人攻击掳掠的时候呢，以东人不但不帮忙，反而呢，我们可以简单哦归纳出啊，他们趁火打劫、袖手旁观、幸灾乐祸、不顾情义、赶尽杀绝，这个是这一段的整理了，用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成语，以东就是这样的恶劣，所以神呢。要啊，使他的土地荒凉，这个民族啊，到最后会被毁灭。但以东人有没有挣扎？有啊。第四节说，以东人啊，回到马拉基书1:4，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哈，却要重建荒废之处。”哦，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所以以东人最后啊消失了。你看现今的世代哈，你看不到以东人。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好，这就是他们的结局。但是呢，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啊，通常啊讲了一些道理以后呢，指出一些状况以后呢， 他又出现了一句啊，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五节，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再看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下面那一句说，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再看十四节，十四节的中间说，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在责备然后说明神的爱，责备 以色列百姓，同时出现了三次神的名在外邦人当中要被尊伟大啊，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神其实呢，将来他也要拣选，或者是说把救恩啊传到外邦。所以你看哦，虽然以东人行恶啊，神没有拣选啊，可是将来神要拣选各方各国各民各族的人呢。这就是什么？在基督里就不分种族了，神愿意万人得救。好，然后救恩是从犹太人起家，从以色列开始，他们先传下了这个救恩，到了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就什么？要临到万民。你看神主耶稣拣选了保罗，把这个福音就传到外邦，所以保罗是被主耶稣拣选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在旧约就隐含着神要拯救外邦人了。那以色列人一直自以为我们是独居的民，外邦人是没有资格得到神的厚爱、神的救赎的。但是神在这里光是一章就讲了三次，这个就是带出这一个信息。那么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的第二段呢，就是六到八节，主要是责备祭司。因为信仰的堕落通常都是什么？上梁不正下梁歪了。领导者如果这个悖逆失职，那么你叫百姓如何恢复信心呢？所以他就责备这个祭司。第六节说，藐视我名的祭司啊，连祭司都藐视神的名啊，他们怎么藐视神的名呢？那个神啊，在第六节他一连串的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嘛。儿子尊敬父亲啊，仆人要尊敬敬畏主人啊。那神说，我既是父我既为父亲，他是天父真神，我是天父真神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也是主人啊，敬畏我的在哪里呢？神用人间层面的一种伦理道德人要尊敬父亲，要敬畏主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神说，我是天父真神，又是你们的主人，那你们敬畏我的人在哪里呢？这是责备祭司。结果祭司说什么？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祭司还在那边懵懂无知啊，神说，你们没有尊敬我啊。那祭司说，我们哪里没有尊敬你？我们在什么事上没有尊敬你？你举出事实，举出例子嘛。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控诉别人的错误，那你要拿出证据啊，你不能够空口说白话啊，不能无端指控啊，要拿出证据啊。他们也很懂呢。神啊，你说我们不尊敬你，那你说说看啊，我们在什么事上藐视你？第七节神就说了，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祭坛上， 并且还说我们哪里有误会你的祭坛呢？好，十二节这里有说，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换句话说，祭司献什么物呢？献污秽的祭物，献缺陷的这一些祭物。他们不尊敬神，他们也不把神借着律法所规定的你要献给神的牲，这些牲畜啊，不可以是瘸腿的、瞎眼的，哦，要先拿给祭司来检查，完整的、美好的才可以献给神。这个律法都有规定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利未记》的22章的15节，对不起，18节，《利未记》22章18节。旧约150页，你小谕亚伦和他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公物，无论是所许的宴，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是不蒙悦纳的。好，下面一句也是哈，在22节说：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律法规定的这么清楚，可是到了这一个主前430年左右的被掳归回的这一群祭司，他们说：“我们哪有污秽你的桌子啊？我们哪有献污秽的食物啊？我们哪有藐视你的名啊？律法都忘记了，可能没有忘记，只是什么？只是啊，故意不做啊。故意不做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啊，藐视神嘛，不尊神为大嘛。”不把神的诫命律法看在眼里嘛，所以他行为上就怎么样，草率啊。神在指控他们呢，他们还说我们哪有哪有，就好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他做错了，然后父亲跟他讲说你错了哦，以前就规定了好了哦，很清楚哦，你也很懂哦。那孩子会说什么？我哪有做错，我这样做哪有错？就像这样，明知故犯，啊，即使是软弱，然后呢，心态又不正，藐视神。孩子如果藐视父母的管教，你说父母会多么生气啊？这个就是当时候的选民的状况情景。那是在第8节哈，下面他说：“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你能啊？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说：“哈，你们有你们的行政长官，就是你们的省长啊，管理你们的省长。当时候的省长应该是波斯国派来的，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是被波斯帝国来统治嘛。”啊，其实波斯就是现在正在战争当中的什么伊朗，古代叫波斯啊，哦，这个有历史的，可以去看一些历史啊，哦。所以当时候他们就这样，神说好了，你把这些残缺的啦，哈，瞎眼的、瘸腿的这些牲畜拿去进贡，拿去。供啊，这个进贡给省长，他会收吗？他可能会让你丢掉啊，然后呢，把你赶出去啊，怎么样？你藐视我啊，我是省长哎，拿这个坏掉的才要来给我啊，好的你放在哪里啊？藐视我嘛，不尊敬我嘛，地面上的长官尚且不喜悦， 用缺陷的奉献给他，你说天上的神可以这样糊弄吗？哦，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嘛。哦，他们还是明知故犯，然后呢故意还在那边问，那神就直说嘛。哦，这个是第二段，他责备这些祭司，这些祭司带头做坏，然后呢你说要叫百姓如何复兴信仰呢？但是呢除了责备啊，还是有呼吁啦，呼吁呼吁就说哦，勉励哦，好啦，你如果能够知错哦，那你就改正嘛，哦，现在改还来得及啦。第九节到十一节，第九节说，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我劝你们恳求神，过去错了就错了，你们这种妄现的事，妄就是胡乱乱现，有在现哦，但是乱现，好的不现，尽是现那一些残缺的有残疾的来藐视神，没关系，那现在已经责备你们提醒你们了，你们如果改正恳求神哦，那这一个也许还可以蒙神的怜悯。所以第十节说，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乱献，那干脆你们关门啊，不要献了，免得你们虽然在献祭，可是都是没拆缸了，土壤的了，因为神不悦纳嘛，神不悦纳你拼命献，神不悦纳你拼命献有什么用呢？第十节的下半段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所以这一点也让我们省思了，今天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还是心不甘情不愿？我们是用最好的奉献给神，还是那个可以丢掉的啊？我们常常说好像积乐一样啊，留之无用啊，弃之可惜啊，干脆就拿到教会来啊，是不是有这种做法跟想法？当时候祭司就是这么恶劣啊，所以神呢责备他们。那今天我们想想看，我们感念神的恩典，或许我们有许愿哦。他这里后面有讲许愿哦，他们许愿呢，却是呢，用不好的、残疾的奉献给神。有时候他们是出于许愿呐，啊，刚刚我们读的利未记二十二章，有的人要献祭啊，是为了赎罪啊。啊，有的是什么平安祭啊，啊，有的是什么许愿啊，哦，或者是说还愿啊，哦，许愿还愿，许愿一定要还愿，你如果许愿不还愿，不如不还了，啊，也不能够说啊，我在神的面前错许了啊，不算不算，虽然吃亏，你还是要还愿，啊，那神你会看你的心，哦，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出当时他们的啊，一种属灵信仰低落的光景，虽然有在奉献，虽然有在献祭，但是他们的奉献、他们的献祭，神不悦纳。那这个今天我们值得我们省思啊。如果我们的行为不好，我们心中对神的地位没有那么高，我们不看重神，不尊敬神。好像我们有在聚会，我们有在做圣工，我们甚至也在奉献，我们想想看，这样的奉献神会悦纳吗？好，所以凡事从心做起，从心里开始做起，你的心要先经营跟神美好的关系，要尊敬神，神是最大的嘛，你要尊敬他，出于尊敬神的一个前提之下，你所做的奉献呢， 神才会悦纳了。祷告也一样啊，耶利米哀歌三章说什么？我们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然后才向神祷告，那神才会垂听啊。如果我们的行为都没有改善，一面还在犯罪，一面祷告，那我们的祷告就好像有乌云啊挡住了，不能够穿透，不能够到达神的面前。好，所以不管是奉献也好，做圣工也好，我们的祷告也好，要凡事重新做起。好，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嘛，他说神是灵啊，我们敬拜他要用心灵跟诚实啊，出自于内心，而且这个诚实呢，其实就是真理了，按照真理来敬拜神啊，然后出自于你的诚心实意。所以真理你要先明白真理是怎么规范的啊，神要我们怎么敬拜他，你要先去了解啊。就像说神喜悦的祭是什么祭，就是无残疾的，可是祭司却献有残疾的，那个在知识上，在规定上，在体会神的心意上就错了嘛。那今天我们侍奉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侍奉呢，还是按照神的旨意在侍奉？所以难免我们看到有一些少数的弟兄姐妹按照自己的意思在做圣工，到底是做自己的工还是做主耶稣的工不知道，因为有时候做圣工隐含着私人的动机在里面啊，反正我来教会，我来做圣工，我还可以怎么样发展我的人脉，我还可以怎么样得到一些不知道的利益啊，潜藏的利益。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个是提摩太后书三章那里说的，凡事都要出自于内心啊，心灵和诚实啊，诚实就是真理嘛，你要按照真理啊，然后呢出自你的诚心实意，不带其他的动机，也就是说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啊，清洁的良心，这个就是动机嘛。所以你要从真理来明白我们的神要我们怎么拜他，怎么敬拜他。当时候的啊，这个祭司他们就是用污秽的，用有残疾的献给神，然后还不自知，神在责备他们，他们还说我们哪里有啊，其实是心态嘛。因为怎么样，第十二节说你们却亵渎我的名，哇更严重啊。第十二节到十五节啊，就是第四个段落说，甚至啊亵渎神啊，亵渎真神，亵渎就已经很严重啊。亵渎叫做什么？我们用白话一点啊，就是冒犯或者是羞辱了，羞辱，不尊敬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是进一步是亵渎，而且是藐视。好，第十一节下半段说，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也就是说随随便便都没有关系的，反正应付应付，敷衍敷衍了 啊这个就是藐视嘛。神说要献上无残疾的，你说啊凊彩啦，残疾的就可以了，去应付应付就得了啦，啊反正耶和华的祭坛也不是多圣洁的，是污秽的啦，桌子就是指的祭坛嘛。然后神的名是可以怎么样，可以亵渎的啦，哦啊，神的祭坛呢是污秽的，所以呢食物呢或者是说祭物呢是可以藐视的啦，不用那么用那么好啦，好的留着自己用啦，那个亏卡破起位哈，瞎眼的瘸腿的哈，那再献上去了。是不是我们以前好像有听过这样的一个传言啊，就是说曾经有当父母的生了三个孩子，老大很会读书很有成就，老二很会赚钱啊，老三啊比较笨，傻傻笨笨的啊，你看广告你去做团队啦， 我记得以前好像听过老传道有讲这些啦，到底是不是真实我不知道，不过呢就是这种心态较歹吼，啊，无你去做团队啊，较歹才要奉献互主啦，啊，这较搞的吼，这你无彩啦。以前就有这种事情啊，总会在什么，在提名审查，在鼓励啊，啊，这一个报考神学院，啊，就提名啊，哦，某某人的孩子，某某传道的孩子，某某长老的孩子，哇，啊，提名上去啊，啊，听说就有人上来讲了。嗯，啊，这关家塞呢？我女婿哈，他现在在读国家的博士呢，在领国家的奖学金呢，这不菜啦，这唔通去做团队，未使，这里未使做团队。哎，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跟做法哈，是不是？怎么样？神会不会追究？我不知道。不过就是说这种心态，哦。要不得。那么第十三节说，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为什么要照规定？为什么要那么繁琐？哇，都要牵牛羊去检查，还要无产己的，为什么规定这么多了？嗤之以鼻了，何等繁琐了。有时候我们对教会的一些规矩的要求，甚至是诫命的要求，有些信徒就看 不看在眼里啊，甚至觉得麻烦，都有来主会就好，就好怎样，就还要守规矩。这个就是在、这个聚会的秩序上有时候就反映出来了。我们之前讲到也有提到，有些人来聚会其实是不是真的来敬拜神呢、啊？聚会是来敬拜神呢、欸，而不是在听一场讲道，好像在去听一场演讲而已、欸。啊，都好听好听啊，这个口才袂歹啊，讲了嘴角转坡，哎啊，跟他讲的头头是道，袂歹。这个人哦，道理讲了袂歹，安尼袂歹，安尼就好啊哟、哦。聚会是来敬拜神呢、欸。如果是没有抱着敬拜神的心态，我都来参加这个，团体活动呢，跟那里好像在参加这个外面的社团啊，啊，来这边交交朋友啊，大家喝一喝咖啡，联谊联谊啊，当然联谊也很重要啊、哦，因为来教会是敬拜神，但是也要跟弟兄姐妹团契，但是我们是不是只有来团契，没有跟神联合？我们常常说人际关系跟人跟人的关系用十字架来表征啊，十字架为什么是直的一根 木头啊，横的一根木头把它钉起来、哦、十字架立起来的直的就是人跟神的关系要建立起来，人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人跟人的关系的基础是建立在跟人跟神的关系，你十字架立起来呢，是人跟神的关系建立的，那上面自然的就嘛能够建立人跟人的关系。所以来敬拜神，敬拜神的同时呢，要跟弟兄姐妹联谊团契。那这有时候就是说我们来聚会，当然少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聚会以后他就跑掉了，他说我就是 来聚会而已啊，我不要跟弟兄姐妹打招呼，我也不要跟弟兄姐妹多多的什么相处。那你既然说我来敬拜神呢，我是要来经营跟神的关系，可是你有经营人跟人的关系吗？你跟神经营美好的关系、哦、如果是完整的、哦、你应该也要经营人跟人的关系，这才是完整的吧。我不是只有敬拜神而已啊，我其他人我一概不管，那就是说独善其身、啊、你就这样变成独善其身、啊、 反正我自己过得好就好了，我自己直接跟神的关系啊，别人都不要干涉我，我也不想去干涉别人的事情，我也不想去关心别人，我也不需要别人来关心我。某一些信徒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当然他可能遇到了很多事情，过去可能遇到了一些伤害、挫折或怎么样，在疗伤，哦，那个就是另外讲了。在疗伤的过程，他先自我先什么，稍微封闭一下，这个无可厚非的，因为他正在疗伤嘛。他希望他害怕跟更多人接触呢，他的伤害会更大。这个是另外特例，但是一般人我们应该要努力什么，人跟人的关系也要建立，人跟神的关系建立好的也要建立人跟人的关系。所以最后这一段呢，神再度的重复，你们把抢夺的、残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给神，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我不会收纳。好，再强调一次，所以第四段其实跟第二段哈，跟第三段都是一些补充说明了。所以今天我们查考第一章，一些重点大概就是这样。那其中还有一些经文呢，我们还是要再补充一下哈。关于这个神的拣选，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后来保罗也引用了这个神，创世纪刚刚讲的25章23节，引用那一段来讲神的拣选。看罗马书第九章11节，249页新约。第九章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保罗引用旧约的那一段来讲到神拣选的主权呢，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被神拣选，这就是神专爱我们。神为什么没有拣选别人，神却拣选我们啊？不是在乎我的行为比他好啊，也不在乎我的长相比他好看啊，都不是，不在乎人的行为。神的拣选不是看你过去的行为才拣选你，如果要按照人的行为啊，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被神拣选的，没有人啊，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亚当犯罪以来，人都是陷在罪恶当中。既然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神特别拣选的人就是怎么样，特别有福气，这是特别的。我们以前的长辈哈，用那个孤儿院，有爱心的人去孤儿院领养孤儿，他不会把所有的孤儿通通领养出来，他只挑几个人，其他没有被挑上的孤儿，他可以抱怨说啊，你这个人为什么不公平，你为什么选他不选我？其他的孤儿没有权利啊，因为呢，他有他选择的主权嘛。他领养，他这个爱心人士，他要领养，他有他的主权嘛。他要领养谁，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嘛。今天一样，世人都陷在罪恶当中，但是神特别什么呀？拣选我们。那你说神当然也希望万人得救啊，但是我们想想看，有的人他就是没有那个这人常常会用自由意志来 做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被神选择上了，被神拣选了，我们也要怎么样？要伸出信心的手来领受。神要拣选你，你要领受啊。这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说的、啊、救恩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本乎恩，而是神的恩典要给你，那你要用信心的手来领受，这是双方的。所以神没有欠我们救恩，神没有说什么、啊、救恩的不公平。那我们想到这里了，我们就不会再去质疑神的爱啊。神啊，你这么为什么这么爱我？我何等的不配啊！为什么在万民当中拣选我啊？所以当我们在质疑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到原点，神如果不爱我，他怎么拣选我？所以在世上啊，有时候受一点苦没有关系啦，因为神的爱不离开啦。我们要保守神的爱中啊，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拉撒路啊，安贫乐道，贫无立锥之地，但是呢他安贫乐道啊，后来他就是到了亚伯兰的怀里啊。那一个在世上啊过得非常富裕的财主呢，他却啊一点都不为将来灵魂得救来着想，好，也不会及时行乐行善，不会及时行善，只会及时行乐，后来他就到什么阴间去了。哦，所以想到神的拣选，我们应该感激不尽。虽然在世上也许过得比较清苦一点，但是呢我们心中是喜乐的，是满足的，是充满将来的盼望的。愿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再来唱诗337首。